说起澳大利亚女性的参政议政，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晚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每一个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都有倡导女性参政议政的社团组织。这些组织通过散发传单、举办辩论会、进行公众集会和书面宣传的方式，鼓励社会关注女性的参政议政。他们甚至还专门委任了代表，同所在殖民地议会的议员进行游说和沟通。女性参政的支持者们认为，议会应该体现女性的意愿，因此应该给予女性投票和参选的权利。在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根深蒂固的社会形象依然是吃苦耐劳的家庭妇女。尽管当时已经有一小部分女性在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或在外求职，但大多数女性的生活仍然是传统的管理家务和相夫教子。在当时，参与政治辩论和国家决策决定的都是男性，而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也体现在了投票机制中。人们认为，已婚男士完全可以代表妻子的意愿来进行投票，相当于达到了一人投两票的效果。但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做不仅是对妇女，而且也是对未婚男性的不公平。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61年的时候，南澳殖民地的部分女性就已经能够在市政府的选举中投票了。这些女性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虽然在当时拥有土地的大部分人仍然是男性，但这却是澳大利亚女性参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维多利亚殖民地。在维多利亚殖民地新的1863选举法通过之前，当地的女性就已经拥有了投票权。因为之前的选举法在条文中这样写道，基于房产所有权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市政府的选举中投票。而在当时，许多女性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因此而具备了在市政府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于是到了1864年，许多维多利亚妇女根据选举法中这条规定参与了当年的维多利亚殖民地选举。维多利亚选举法也在第二年迅速做出了修正，认为尽管在条文中写明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选举，但从本意上来讲，选举法是不想给予女性选举权的。任何形式的参政都应该是男性专属的责任，法律也规定女性不得对男性的投票意愿施加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下，从19世纪80和90年代开始，第一批女性参政议政的维权运动在澳大利亚各地兴起。一些知名的女权活动人士，例如悉尼的 Rose Scott、 墨尔本的 Heron Tanta Dugdale 和西澳的 Edith Coven，开始组织和发起相关的维权活动，向世人宣传女性的权利、女性参与投票的权利，以及女性能够对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他们的倡导得到了澳大利亚女性的积极响应。在1891年，包括维多利亚著名女性活动家 Vida Goulston 在内的约3万名男女性向维多利亚殖民地议会联名上书请愿，要求赋予女性同男性平等的投票权。1894年，11600名女性联名上书南澳殖民地议会，要求给予投票权。1895年，南澳殖民地成为继1893年新西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给予女性投票和参选议会议员权利的地区，而这其中也包括原住民女性。19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通过了1902联邦公民权法，并在其中赋予了澳大利亚女性参加联邦大选投票和参选联邦议员的权利，但这其中不包括原住民女性。澳大利亚原住民直到1962年才被给予了投票权。1921年，昔日的西澳女权活动人士伊迪斯·科恩 以国家党候选人参选，当选为西澳洲下议院的议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员。伊迪斯的丈夫在西澳高等法院工作，这让她对司法系统有大概的了解和接触。当时的社会并不鼓励女性接受教育，但伊迪斯深深懂得妇女接受教育是促成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她参加了一个叫做卡拉卡塔的妇女俱乐部，后来又成为这个妇女团体的主席。参加这个团体的妇女为了他们所追求的生活目标而展开了教育和宣传活动。伊迪斯积极参加了要求妇女也拥有选举权的运动。1899年，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伊迪斯还对甚至包括妓女在内的全体妇女的福利待遇感到关注，他认为妇女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方面的保障。他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终于促成了珀斯市爱德华德国王妇女医院的落成。伊迪斯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保护团体，并进一步促成建立了儿童特别法庭。他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儿童不应当受到成人法庭的审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伊迪斯再次显示出了他热情的天性。他为前线的战士积极收集食物、衣服和其他有用的物品。他尽最大努力让那些退伍军人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良好的照顾。作为红十字会的主席，他还积极参与了救助伤患的工作。1920年，他获颁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不知疲倦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西澳洲议会提出议案，准许妇女参加议会竞选。伊迪斯是以西珀斯地区候选人的身份开始角逐议会一席。当时年近60岁的他已经参与了30多年的公益工作。鉴于当时还从来没有任何妇女担任过议员，伊迪斯自己的党也没有对他当选抱有太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伊迪斯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员。2010年，茱莉亚·吉拉德（茱莉亚·吉拉德）成为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